欢迎来到
老板想什么。哎，还记得这一集的来宾是谁吗？
跟上一集一样。
嗨大家好，我是村子里来的凯莉哥。这样
大家还记得我们 上一集有埋一个梗，说凯莉哥说一开始的时候，他那时候比较急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有点像是狮子一样，然后家人像是被关在笼子里面的其他什么动物，我不知道。对，那上一集我们聊到夫妻，就觉得既然我们都好像跟萨提也有关，重点是我们好像真的都蛮在乎怎么好好沟通、好好讲话，不管在对家人啊，或对公司这样子，对工作上面都是。对，那我觉得聊夫妻应该是会是很真枪实弹的一集。
我也想要，因为凯莉有说那个像狮子这样子，我也稍微分享一下我去萨提尔之前的那个状态，因为那时候我也是身心比较煎熬，就是不稳定，因为事业突然遇到挫折这样子，所以也是一个很容易一个就是会不爽然后就爆炸的人。我都还记得那时候在孩子要准备去录九把刀的那个月老的那个电影啊，他们要预演，那我想说我就他们在旁边在练台词的时候，我在旁边就侧拍，想说录个影片送给九把刀看，说他们正在练习。结果沙比只是讲一句话说爸爸不要录啦，他可能害羞还是这样，我不知道他背后原因是什么。可是那时候的我光只是听到这句话说怎么这么没种，就是这只是在这样侧拍这样子，我就对他大骂了这样子。小拉当在旁边看到，就说他就叫我走开，叫我去冷静。因为那时候住在饭店里面，我就去健身房。可是我那时候也觉得，我对自己也在反省，说为什么我这么容易就因为一句话不顺我的意就爆炸出来了。对，所以过没多久就去萨提尔就是从建老师的课，我也才发现说原来背后有很多的冰山。这个就是我在思考说怎么是好像跟孩子的沟通，我也都没有跟他讲我这个背后我的这个脉络是什么。原来我录了影片是要给让导演知道说他没有在练习，那导演知道他这样练的方法对不对啊。我也没有去了解孩子他可能想要表现最好的一面给导演看，而不是才在练习的时候，我没有去探索背后那个原因，那个就是那个没有接纳，就延续的上一期那个没有接纳这件事情。所以我也就发现这个背后的这个渴望啊或冰山啊其实是很重要，大家都不会讲出这其实背后是有一个爱或者是有一个关心在里面，可是只看到表面上这个东西的。这是要呼应上一集有说的那个狮子这样，就是一个很容易情绪就爆炸了这件事情的。
那凯莉哥先说说当初你认为你是狮子那个之前啦。对，
之前，然后我延续这个爱的话题啊，其实我在萨提尔里面有一个我觉得非常，我自己后来惊觉的时候，我想说，哎呀，原来是爱，
什么意思？多说一点吧。
你知道，因为我是一个控制狂，所有的事情都要在我的掌握之中，我才会觉得很安心。然后，因为我每天我可能早上6点钟我就6点半出门送小孩上学，我就去上班，进城去上班，然后回来的时候可能我老公他就会先准备好材料，然后他可能会做菜，因为他从一个不会做菜的人到会做菜哦，然后这是他的转变。可是我那时候没有看到，没有欣赏这件事情。好，然后呢有一次我就跟他讲说，那个红萝卜炒高丽菜，红萝卜一定要切丝才会漂亮，高丽菜要切片，这样子片状的高丽菜跟红萝卜丝会形成一个很漂亮的一道菜，你就是要这样做。然后就讲了几次之后，那天下班回家我就看到他的备料，他准备要炒了，他的备料是块状的红萝卜跟块状的高丽菜。你知道那对我来讲有多生气？我就因为我这个人真的讲话很机车，我就跟他讲说，我不是跟你讲过很多次了吗？
对，
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做？你记不得吗？常常一个礼拜炒一次这种东西，你记不得吗？他就讲了一句话，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很震撼。他就跟我说，我想说你不吃红萝卜切块你比较好挑。是不是
那你听懂了？那时候你学了萨提尔了。 然后所以、啊、
哇，然后我就反省，
光听懂这句话就
对啊，我就反省，我想说天哪，就是我怎么可以这么坏，就是我竟然要求他，然后我还讲出了很不好听的话、嗯、我应该要先问他为什么你要切成块、嗯、但因为我不吃红萝卜，他记得的是我不吃红萝卜，如果切成丝我要
不好挑，
通通挑出来、嗯、对，所以
虽然你不吃红萝卜，可是你在乎美学视觉的想念
是你说对了没错，所以那件事之后我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反省，是我做事跟我讲话可不可以不要这么的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我应该是要先往下挖去问那个缘由，然后该生气 再生气这样，而不是一下先生气再问缘由、欸、这两个顺序调反之后，你知道那个心里面的愧疚感会非常大、欸、所以我老公这样，因为我老公大我9岁、嗯、然后他的个性跟我就是，我都说我是迅猛龙，他是速懒、
哦、
然后我有时候迅猛龙就会变暴龙这样，然后他还是速懒、
okay.
所以他是比较不会发火的人、嗯、那很多时候我气过之后，他 后续他会跟我说，那你刚刚这样说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嗯、啊我都气完了啊，所以我就会放在心上。
对
哇，这个节奏好， 我也想要因为这样分享今天早上让我很心动的就是 心疼吗就是有点尴尬的一件事情。我们家就很小芝麻小事哦，可是我觉得这个察觉从生活中的小事很重要。早上要来这里，我要找我的转接头 Type C 的转接头，我们家有5颗，然后呢沙比占了2颗， Anna 占了2颗，小拉占了1颗，每个人都写了自己的名字，我一颗都没有，我是要去上班的人，我需要去出差的人， 我就这么小的事情，
然后呢然后呢
我就有点生气的说，沙比你1颗给我，我才是那个最需要转接这个插头的人。我口气有点不好，因为我急着要出门了。然后在火车上，就在高铁上，小拉就跟我说，他觉得我要跟沙比道歉，因为他是有他是难得有把他的这个头跟线都有收好，这次终于收好的人。这样，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本来是有7颗头，一定是阿公我爸爸拿走了2颗，但是我当下我就立刻 Shopee 上面买了2颗充那个气到我有时候是生气的，我气到立刻又买了2颗，然后我在我们家的主委群组说，爸爸 Savi 爸爸跟你道歉，今天早上口气不好，所以我买了这2个，这是我的，然后但是我要跟你道歉，我只是说为什么之前我都找不到，然后到底那个消失在哪里，所以我们全部就是都枪口都指向的是我爸爸这样子，所以我们大家都要把这个东西收好，但是爸爸跟你道歉，早上口气不好，只是我所以我就说这个小小的事情，就算是爸爸是一家之主，那他不觉得我是一家之主，因为他觉得我是隶属于我老婆下面的奴隶。但是就是说父母、欸、如果说即便是错的，父母也愿意低头，以及跟他说为什么自己是生气的，因为我这几天都找不到我的头，那知道说我那背后的挫折，然后还是有跟他道歉，那他也接受我的道歉。所以 我今天讲这个故事就是说、欸、有时候确实是要察觉自己的愤怒啊，怎么会因为这么小的事情而爆炸，那我当时说我那爆炸其实我已经委屈很久了，我都没有我自己的充电头所以但是背后那个道歉是我自己觉得说是我几年不一样的地方、是要能够低下头来的，要不要那孩子也会接纳，他们也原谅了我这样子。很小的事情啦，但是我会觉得说这中文讲的说那个做人处事的道理，说而不是说爸爸或妈妈的话是不可为，然后我老婆要我道歉，我也觉得我应该要道歉、这样子。
就是这里面都是有去看到那个脉络是什么、
看到脉络，
丝状的红萝卜跟块状原来是希望你那个、
所以你知道我在听比如说重建老师的音档或者是一些萨提尔的概念，有时候在车上我跟我孩子一起听，他们就跟我一起学习啊，小孩就是个海绵嘛，他就是学的比我好，所以有时候我在爆炸的时候他就说，你学那些都是白学的吗？你想想看，阿健老师会这样子说话吗？
有我要跟你讲，我再讲一个阿健老师那冰山的故事，太好笑了。有一天那个好，小妈咪就是我老婆的妹妹，她暂时住在我们家的楼上啊，然后呢每天呢、我们家里的人就想，就应该是说我老婆 有时候就会对楼上他们管教小孩方法跟他自己管教小孩是不一样的嘛，就会批评指教。可是在我们四个人里面批评指教而已，这所谓批评指教就是说，哎，那那应该那会又被激来激去哦，那就是
四个人是哪四个人？
我们家四个人，
你们家
我在那他们家五个人，五人，那、okay, 他们家一个很小的 baby 就一直会尖叫的这样子。然后我老婆就是看不惯，就是说就会一直念念念这样子。然后很好笑的是，当孩子们自己。当两个孩子、哦、也会去批评楼上的时候，妈妈就会制止了，你们这样就是没有爱心，你们这样就是没有同理心。然后两个小孩子就是默默来跟我说，妈妈为什么会去这样子，就是说讲话不一致，以及然后他们就说，妈妈是不是背后的冰山，是不是会觉得说有点自卑，他的家庭啊还是怎样，他的管教就是来自于 他的原生家庭的管教不好这样子。他们会探索妈妈的脉络是不是，所以只有妈妈可以批评自己的人，我们其他人批评他就会自己自卑了这样子。我觉得很好笑，孩子不知道他自己会去讲冰山的理论，很好玩，
潜移默化。
我感觉你就只是想要抱小拉的脸。不过刚刚这个有的地方，很多地方可能可以解，但是我自己会觉得这地方就是我们当然都希望是能够活出那种友爱啊、关怀啊等等这一种，然后也希望孩子是这个样子。那我想到两个，一个就是常常我们想要的跟我们实际的行动就有时候会有落差在那边，所以常常有时候反思说，虽然我们假设我们都知道追求公平正义或什么的，但是常常我们的你回头看你那个行为的本身是不是也造成了一些伤害出来。如果是的话，那 这个是我自己在反思的时候蛮常用的，就是去反思我行动中，我没有去想，但是我行动中真正展现出那个价值，如果别人来看我这个行动背后那个价值是什么，那个对我来说是蛮有帮助的。
因为我刚好可以分享一个故事，是我有个朋友，他的原生家庭其实是非常的严格，然后这个原生家庭其实对他来讲是创伤 很重的，是他从小不能要自己要的东西，是他的妈妈会帮他安排所有好好的，你不能提意见，你只能照他的安排。然后妈妈对他的方式就是一直的不断在批评他做不好，没有做到很好，你这件事不应该这样做，所以他是长期这样。那后来他现在其实已经生小孩了，他非常非常害怕他的孩子跟他是有一样的状况，因为这个可能创伤遗传等等的，他怕转移到孩子的身上。有一天他就在他的女儿的那个学校里面，他抽到了大奖，园游会抽到最大奖，他女儿三年级吧，抽到最大奖，大家就很开心很开心。然后女儿的好朋友就说，那你可不可以把这个最大奖送给我，女儿就送给他了。他就觉得，天哪，我女儿该不会跟我一样是创伤，我从小都不敢要我要的东西，别人要我就给他，该不会我女儿变成跟我一样。他就很担心很担心，然后他跟我讲这件事情，我就跟他讲说，其实我觉得你应该要转个方向来看，当今天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大方，尤其是这么小的孩子，有可能是在你们的家庭里面给他的爱是足够的，是满足他的，他觉得他有能力大方别人，这是他心甘情愿的，而不是你所谓担心的创伤遗传。对，所以我就觉得，哎，这个转念，他后来想一想，他也觉得，我觉得你说的对，因为我小时候没有得到很多爸妈的爱，
是，
所以我给我的孩子跟我的老公给我的孩子的爱是非常足够的，因为我想要弥补我小时候没有得到的那个。所以这样一转念之后，他就觉得，原来我的孩子是因为有能力对别人大方而甘愿对别人大方。
对对，这个很重要，因为就像你说，你的朋友他的那个背景让他容易就用那个眼视角去看外面看世界，但是如果其实孩子就算做了一个类似的行为，当然如前提是亲子关系要还不错啦，那就是去问问看猜猜看这背后是什么原因。因为常常我们会用主流的价值然后就放在别人的身上，这也是常常你们应该都有被网络上面被一些正义魔人攻击过类似的。对，但是重点就是那个在地的那个价值是什么东西，在那个在地可能是那个女儿她为什么会这样做，她想多久了。对，这个是 很美的一个可以切入的点。
对，说到那个就会让我想到两年前我们不是做三八节吗？对，然后我都可以理解。那时候大概让凯莉哥知道一下，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只是开玩笑一句话，在三八节那时候说，那女人的自由 有一个节日，那男人的自由呢？我只是一个这样子，然后以及稍微开玩笑说，哎，我的袜子，我老婆是也是个控制狂，袜子一定要翻正面啊，才能够丢进去洗啊什么的。哇，就好多好多人骂我，我整个傻眼了。哇，这是集体的黑暗力量吗？还是我说错了什么话？在这个节日，我说了可能不恰当的话，就是哇，这个他们背后的脉络，可能就像你说的。可能我一直觉得我们家的夫妻关系是不错，所以可以开这样玩笑。
对，
可是有些人他可能就是一辈子在那种，爸爸或老公可能袜子永远没有再脱好穿好，还是要剪很多善后，他们可能受了很多的委屈。
对，为了一些女生的权益而去奋斗，他们那个价值是他们同时也存在，但是可能用在你这个案例身上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所以
常常容易误解，是在网络上面容易发生这种误解，就是这样子啊。
对 ，satire 这个东西今天是意外谈到的这个话题哈。那我相信还是有很多的听众可能不知道什么是 satire， 而且有很多新的听众。如果一则你接触过这么多的，你可以大概让大家知道说 satire 它大概脉络是什么吗？
我还记得那个2019年的时候去你们那边做那个共识营前啊。那时候我就跟，因为我们之前是做品牌的部分嘛，就是当然有个品牌团队陪你们做，那我们是陪你们去对话，然后做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有那天2019年那之前，我就跟 John 说，我觉得你们要去学一些像 satire 啊、非暴力沟通啊这样的东西。然后那时候 John 就问我说，你讲了这些东西这么久，你可不可以简单一句话讲到底 satire 是什么？然后那时候我心里面也没有想，怎么可能用一句话讲清楚这样子。但不过那时候我蹦出了那句话，我觉得还对我来说，至少是从我的版本来说，我觉得那个那是很关键的一句话。那对我来说，就是satire它原本的可能它会用一个词叫做真诚一致，就是那你的冰山是不管是个人，你关照自己，关照他人，关照整个情境，你都是很一致的，可以把它呈现出来，你先去觉察到然后呈现出来这样子。那我后来那时候用的语言就是透明有爱这样子。如果我的存在，不管是我们在公司里面，或者是我们就是朋友之间、家人里面，怎么尽可能的把我内在状态透明出来，然后有爱的前提是真的要有爱的状态去觉察，然后去影响对方。那这个东西的话是最关，对我来说是最关键的东西。对，所以我们常常就会开玩笑说，学了satire就去拆你的冰山是什么，那个你一定是什么东西没有处理完。但那个当然是开玩笑，不过那就是那东西要有用的时候，一定就是你会发现你自己在有爱的状态，然后你也是希望用这个有爱的状态去影响对方。尤其那个对方就好像你刚刚讲，你是也是前几年你是比较壮，是比较像狮子，凯莉跟你刚刚开玩笑，你说是像
暴龙
这样子，
暴龙。
对，但是当你发现你能够用一个透明有爱的方式去给出去的时候，你身边的那些小动物们会被影响的非常非常的大。
我觉得关键是讲自己的感受，
讲自己的对，
那不要讲别人，因为别人的感受是什么你不知道。所以举例来说，当有时候我跟小赖偶尔也会吵架，我不会去。以前的我可能就骂回去或者是骂，但是我会现在变成学satire，我会讲一个很不一样的关键，就是说我会讲你刚刚讲那句话让我觉得很难过，因为我讲我的感受。
对，
我不会说啊什么什么，我就又骂回去，还是说又讲到其他的，就是那个话题本身，反而是讲感受。他因为如果讲到自己的感受的时候，他自己可能会吓到，起了一个反省，是不是他这句话讲太重了，因为是针对事情本身而不是针对到人了这样子。所以我觉得 satire 那个学习就是可以去开发自己的感受，因为很多人是不会讲感受的。
对，
我知道你的那个在医院里面可能很多人，你可以可能多讲一些具体的无法讲感受的例子。
没错，因为其实像我觉得现在很多的大学生，很多人都说为什么你都不表达，你为什么上台你都不表达，为什么问你什么事情你都不表达。可是其实这是我们的教育长期以来造成的。我们小时候坐在课堂，老师叫我们不要讲话，我们上餐厅爸妈叫我们不要讲话，我们在餐桌跟长辈吃饭你卖恭维，可是等大了之后你怎么见到长辈都不讲话，你是不是上台怎么都不讲话，你觉得是不是我们造成的？
是啊，对。
对啊，所以你说台湾其实真的很多孩子，包括有几年其实我一直在那个熟人性侵这件事情，就是儿少性侵这件事情，去参加了很多不同的研习会，我想要去了解这样子的案例，其实在台湾非常非常的多。嗯，那你知道就是未成年孩子的被性侵的那个案件远比我们想象中知道的要多更多，原因是因为他们不敢说，
对，
不能说，怕说出来之后我会伤害到别人，我会破坏到现在现有的一切，我会破坏我整个安全的这个范围，可是我在一个不安全的范围。所以其实说感受这件事情，我觉得是需要从小被教育，你有什么样子的事情，你有什么样的感受，你要说出来。那我的孩子，我从小都跟他们说，你的感受要说出来。所以我常被最常被接收到的是，我孩子会跟我说，我生气，我告诉你，我现在非常生气。
嗯，哦，好厉害。
然后那你生气的原因是什么？然后他就会说，你刚刚说的那句话，我觉得你在给我贴标签。嗯，那是你的主观意见。
哎呦，他真的在
做，好厉害哇。很多大的
评论跟观察都分得清楚。
好厉害。
但是他是你的主观意见，不代表我的意见，也不代表我会这么做。你就是先给我贴标签，先入为主。对啊，所以我后来我就会想，对，我跟我孩子一起在听这些接触啥的，因为我很喜欢跟他们分享很多的事情，不管是什么有营养没营养，我今天看到什么，我通通都会讲。他们就像我的朋友一样，然后他们其实接收到的讯息就像是一个，他们不像是会被保护的孩子啦，就是是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每天听到的这些。所以他给我的反馈，其实有的时候我会觉得他是我的人生导师，因为我们有时候会想得太复杂。比如说今天要来你家吃饭，好，我就一直很焦虑，我说怎么办，我要去他家吃饭，我应该带点什么礼物呢？我第一次去打扰人家，还是你觉得我要提前去帮忙准备或是什么？我就有很多的焦虑。然后我小孩就会跟我说，人家邀你就是诚心诚意的邀请你，你只要准备好礼物带去，不要失礼就可以了。然后想说，
标准答案，
哦，好吧，那我就放下我的焦虑，好好的去准备礼物，然后当好客人，这样就好。对啊，所以我觉得他们有时候看事情其实会比较透彻，因为他们没有太多的想法冲出来，可是我们就会想很多。他说不会，人家邀请你一定就是喜欢你，会邀请你，
就是喜欢而已啊。
对，可是我们就不会想说啊，他是不是客气，所以顺便问啊，我这是白目，我就答应了。然后他就说不会，人家一定是真心诚意的。对啊，所以我觉得跟我女儿聊天，其实我每天跟小孩聊天的时间，我知道你也很
女主人主动约的。Matilda 说要不要他自己平常也不是那么爱做菜的人，
真的，
但是他就是很喜欢你吧。
荣幸，荣幸。
对，真的孩子，你说有的时候他们就是就像刚刚你说 Safi 那样子，会可能有时候某些情境有些别扭，可是当他们真的纯那种，有的时候他们就在一个非常纯净的状态这样子。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景敦，就是我们上一季有聊了一个，他也跟我讲一句话，就是上他的课的时候他有讲，就有时候我们在做一些可能觉察回溯的时候啊，或者对话的时候，有时候会去问，比如说啊，现在你面对这个挑战，如果是你很勇敢的那个年纪，假设你可能十七十八岁的时候很勇敢，什么都不怕，像John那样子，那个时候的自己会怎么看啊，会怎么做这个决定。他说的是就是跟年轻的时候那个自己是借那个纯真的眼睛这样子。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用，用以前的你是很有活力的那个时候的你，你会怎么看这个事情？那如果是年纪很大的，不是年纪大，有时候你会问，那如果是你真的是八十岁了，那你会怎么看你现在的这个遭遇？然后说，跟年轻的是借那个纯真，然后跟那个年纪大的自己是借那个智慧这样子。对，那我也想到，就是除了刚刚讲到先生是像树懒很可爱，你们这样互动。然后也讲到那个跟孩子之间，因为我最近有看你的那个 YouTube 跟 Podcast 都是跟妈妈一起录这样子。
妈妈，
对，你是，我也很好奇，对，你跟妈妈一直都是这么好的关系吗？
是，
一直点头，
是，
一直都是，哦，是，没什么好聊的是吗？
所以我是被崇建老师认证是一致性，
一致性，
就叫他可以下台了，对，没有什么问题。
他说你可以下台，
同龄没什么创伤。
原来我们就只是为了聊创伤，是不是？
我觉得可能有创伤，但是我觉得我的转念跟转化是很快速的，就是我对很多的事情是正向的，包括我女儿生病的时候，我们很喜欢出国旅行，然后女儿那几年其实都不能出国，我就跟我女儿讲一句话，我就跟她讲说，你看现在疫情全世界陪你一起停飞，然后她听起来就觉得好像也没有，对，就少了一个遗憾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很多的事情你在看待她的眼光不一样的时候，她就会有不一样的变化。
是是，
对，所以其实你说我小时候是被我阿嬷打大的，就是很多很多，可是我发现这一些小时候的事情，如果我是一直恨着我阿嬷，我没有去转念的话，我可能不会有现在的我，因为我阿嬷小时候教我太多的事情跟给予我太多的东西了。
是、
嗯、那我们今天我们就哇很开心可以跟你聊到这么多，虽然时间没有很长，但是确实都很有 quality， 很有品质的，很有深度的对话这样子。因为等一下你要去接小孩了。
对，我要去接小孩，
而且我觉得接小孩是你的生活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价值，对不对？
是，
可以跟他在车上对话，
对，
我猜啦，我猜是这样，
没错。
这也是我觉得我跟你哲也是觉得接小孩是在我们人生很重要很重要的生活比例的一件事情，接孩子上下学可以对话，有时候是单独的对话，这也都很好，
有一点像是去祷告那样，你知道，像跟神父祷告一样，就是在车上那个空间是回顾你一整天做的事情。
哇，有点像 check in check out 这样，今天发生了什么这样子。
我有点意犹未尽了，不过的确我们就最后做个 check out 好了，好不好？
好，
对啊，
我的 check out 是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今天从下午、吃饭到现在这样子，可以跟凯莉这样子哇聊到生活，聊到人生，发现有很多共同的价值、发现哇，今天是第二次见面的，其实虽然网络上常常这样、常常彼此看到，那我就觉得很开心有认识这样子的朋友，我就觉得是满着感恩的心的这样子，有感恩的心的感觉，这是我的 check out。
我今天第一次认识凯莉哥，然后之前坦白说我真的认识不多，然后但我就有一种看到很多层次在这里面，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哇，凯莉哥一进来就很健谈，然后刚刚你也说你就是一直会讲话讲不停这样子，但其实我看到我自己感受到好像里面好多好多的东西是很珍贵的，然后会想要多认识的。这就会跟因为现在就是跟在网络上只是在脸书上看到你们那种感觉是不太一样，对，然后不知道我很喜欢这样子的一个认识，对，然后好像是好像就会有一种下一次会有一些话题，然后会因为今天这样的认识，然后会想要留着下一次好好聊这种感觉，对，所以我自己觉得时间有点短这一次，但是我自己很开心能够认识，
意犹未尽的感觉。
那我说一下我的 check out 好了，就是因为我也是第一次见到一哲嘛，然后跟这样也是第一次聊天聊这么长的时间，其实你的事情我在网络上面看很多，包括你的书其实我也看很多，但我没想到一哲也是一个这么爱家这么好聊的人这样，因为我刚刚有问他的职业是什么，我觉得这样的职业可能要常常奔波在外面，然后我觉得今天最好的收获就是大家都觉得接小孩在那个过程里面是收获最大的，跟我一样，我觉得很好，对，
对，是每天坚持要做的事情，明明就可以有校车啊，或者要叫他们自己坐车，这些都是方便的，
对，
但是却是
很是享受，
是很重要的一个生活仪式。
没错，我没想到有人跟我一样，就是很爱接送，然后很享受在那个包厢里面行进的感觉。
好啊，那就是三个都上过萨提尔，然
后下次
很爱接孩子，
提议下次我们在车上录好了，既然我们都这么爱车上的，
要上卡拉 OK 吗？
我们三个都很爱在那个小车空间里面，
感觉还可以录一个卡拉 OK，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 YouTube 影片，
我们是要把小孩都放在外面，然后一起去接，这样
绕一圈，绕一圈，哦，好好玩。
但我觉得这个是好玩，因为我有点揭露，就是第一次见面。就算再怎么录都还是会有一种第一次见面的那种深度，但是见面完之后的下一次就感觉是可以升到更深的地方去，这样子，对，好，那今天就很开心能够有这样的缘分，老板想什么我们下一集见了，
拜拜
拜拜
拜。